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0月3号，公元2006年11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达仁斯拉向蒙古信众传法，印度反对党领袖呼吁胡锦涛允许达赖喇嘛入境，伊藏人在孟买试图自焚抗议胡锦涛，加拿大非政府组织在国会前支持总理坚定人权观念，中共巨额税收政策，藏人生活面临危机，美国国会就中国宗教自由状况举行听证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向蒙古信众传法，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受到蒙古高僧喀格吉尊仁波切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四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大城经院，向来自蒙古为首的各界僧俗民众传授佛法。达赖喇嘛在今天的传法会上阐述了佛教在蒙古的起源，以及历代达赖喇嘛同蒙古的密切关系。达赖喇嘛表示，蒙古和西藏有责任弘扬和继承纳兰塔传承，然而以目前西藏的形势，蒙古就应该加强肩负起责任，来延续佛陀释迦牟尼的传承。达赖喇嘛还表示，
当我做表呢你那个里啊，那当考古学带这个药的，在这里印度，但天上做让王特别一个印度。但别哪能这区域乐趣不低，人就别说下跟跟古的强子去过的还是。
自己今年访问蒙古国的时候，信众要求在蒙古传授秘籍，当时承诺将在印度传授此仪轨，日前再次受到喀格吉尊仁波切的祈愿，因此特别在达仁斯拉传授。他还倡导信众，不管接受什么样的观点，都要认真修行和圆满，以慈悲为怀。今天开始为期5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为蒙古信众传授汇集弥城道果全部秘密要义之法的弥吉圣乐、路胡巴以及大威德13神等经典。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印度反对党领袖呼吁胡锦涛允许达赖喇嘛入藏，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印度时报消息，本月22号，印度反对党领袖阿德瓦尼同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晤时，呼吁中国允许达赖喇嘛访问西藏，并且举行藏中对话。胡锦涛向阿德瓦尼表示，达赖喇嘛必须首先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德瓦尼是第一位直接的向中国首脑提及有关达赖喇嘛的印度政坛界领袖。阿德瓦尼表示，他相信如果达赖喇嘛能够访问西藏，将会促进藏中和谈，解决西藏问题。因为境内藏人热切地渴望着达赖喇嘛，不仅藏人公认他是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也是世界的精神领袖。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图登桑菲对于印度反对党领袖阿德瓦尼的言辞致以赞赏的同时表示，达赖喇嘛曾经几次提出希望到中国的五台山朝拜，这样有助于达赖喇嘛同中国的官员进行会晤，相互就双方多年存在的疑点展开讨论。达赖喇嘛在多年前就公开宣布没有寻求西藏独立，而是秉持中间道路的立场，相信胡锦涛在有关方面是心知肚明的。在会晤中，阿德瓦尼虽然没有直接地向胡锦涛提及有关中国日前声称印度阿荣纳泉邦是中国领土的说法，但是他希望中印两国在解决边境问题上走向互信的重要一步，对此胡锦涛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昨天星期三晚间抵达印度南部金融城市孟买展开访问，共计300多名藏人在胡锦涛下榻的搭吉酒店外，手举西藏国旗和写有各种抗议标语的横额，展开了绝食示威，抗议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在西藏的人权、宗教、政治、文化、卫生和教育上实施的高压政策。参加示威的一名西藏青年会成员试图自焚，抗议胡锦涛到访，被印度警察及时制止，其他人遭到警方的逮捕。西藏青年会理事成员茨日屯柱今天在孟买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表示，由于藏人示威者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到之处展开抗议活动，因此在胡锦涛昨晚抵达孟买后，取消了原计划出访当地部分地区和出席会议的议程，由马哈拉希特拉邦部长举办的接待宴会和与领导层之间的会谈也全在胡锦涛下榻的搭吉酒店内举行。来自印度孟买和古吉拉德邦的西藏毛衣经商组织孟买印藏支友和西藏青年会等的共计300多名成员，在当地印度政府的获准下，从今天早上开始展开了绝食活动。12名西藏青年会成员在没有印度政府的许可下也展开了激烈的抗议活动，其中一位叫拉布斯林的西藏青年试图自焚抗议胡锦涛到访，在火烧到裤子时被印度警察及时制止，强行送到附近的医院中救治，目前他已经脱离了危险，而其他示威者遭到警方的逮捕，关押在当地的警署中。另外，印藏支友全国联络员克兰布向本台表示，如果要扩大声援和宣传西藏问题，就应该有这样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藏人要利用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国国家元首的访问更不应该放过。他说，印度政府为了和中国达成经贸合作，出动警方针对藏人的示威活动进行横加干涉，实在有失民主大国的风范，这是非常遗憾的。克兰布强调，在班加罗尔举行的抗议胡锦涛的活动中，印度警察逮捕了共计85名藏人，卡纳查哈邦政府决定对他们每个人进行2000卢比的罚款，这种行为是不公正的，是令人发指的。印度政府作为民主国家，不应该如此屈服于中共的压力。他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抗议活动是2000多人，这是不够的。今后要让更多的藏人参加示威活动，居住在达仁萨拉的全体藏人要一起出动参加活动，用集体庞大的力量来抵制独裁政权的统治。今天中午2点钟，在胡锦涛离开孟买下榻的搭吉酒店前往机场途中，孟买地方西藏青年会部分成员展开了各种抗议胡锦涛的活动。这次活动在孟买引起印度媒体的极大关注，特别是今天早上发生的西藏青年试图自焚事件，已在印度多个主流电视台以重点新闻在每个小时进行重复报道。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根据大纪元消息，本周二21号，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就加中人权对话效果的评估展开了第三次听证会。加拿大总理国会秘书杰森·肯尼告诉媒体说，加拿大不会为说出基本人权自由的问题而感到担忧。他说，对任何一个国家，不仅仅是中国，我们都希望基本人权能够得到尊重。大赦国际西藏团体法轮功民主中国阵线代表出席作证，13个来自加拿大东部地区的华人团体聚集在国会山前，公开支持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伯对加中关系中坚持基本价值观，不为争取贸易而放弃对中国人权的批评。此次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打破以往多年回避中国人权问题的惯例，从10月30号以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举办了3次中国人权听证会。国会山前包括民主中国加拿大联盟、64大屠杀调查委员会、法轮功之友、多伦多西藏青年会、安省西藏妇女会、亚裔社区联合会、退党服务中心等13个非政府组织团体成员，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公开支持加拿大总理支持基本价值观，不为争取贸易而放弃对中国人权的批评。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巨额税收政策，藏人生活面临危机。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林钦发来消息说，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在中共的强权同化政策下，西藏农牧民被迫把自家的家畜和田地租借给别人，开始经营各种小卖部和饭店，以及购买臭子运输物资等。但由于要向中共有关部门缴纳高额税款，导致这些西藏商人生活再次面临各种危机。据近期从西藏日喀则地区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向本台表示，他在西藏一直靠运送物资维持生活，但是经常要向中共运输管理站上交所谓的洋路费，以及出入各关卡时所要上交的路政费，加上高价的油费等，每年收入不足10000元。藏人为了改善生活和经济发展，向银行和其他渠道贷款，由于各种税收政策，导致这些贷款藏人最终走向破产，负债累累，并且受到中共当局施加的各种压力。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就中国宗教自由状况举行听证会，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会中国执行委员会本周一就中国宗教自由状况举行听证会，听证会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国务院2004年11月出版的宗教事务条例。美国华盛顿的法律专家卡尔松在听证会上表示，这一条例在生效后，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松对宗教团体的控制。宗教事务条例生效2年以来所发生在一系列事件中，冲淡了人们对条例的乐观期望。条例在规定宗教团体权利上有种种的限制，实际上中国政府并没有放松对宗教团体的控制。几乎所有地方宗教事务局官员都要求新教教会成员、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或者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附属组织。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詹姆斯·同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在去年3月1号生效，条例共分7章14条，涵盖了原有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他指出，新版条例第5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政管理。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大约有1亿多信仰各类宗教的人士。中国目前主要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以及佛教。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普普次仁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
原始领土划分为12个行省，忽必烈征服中国南宋后，为了便于蒙古、中国、满洲、高丽等地区的行政管理，开始划分行省。元英宗元年，即公元1312年，定为13个行省如下：中书省的中心为大都，其属地包括今湖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内蒙东南部的一部分、湖南省黄河西部等地区。岭北等处行中的省中心为蒙古呼伦，其属地包括蒙古全境和西伯利亚南部等地区。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中心为今辽宁省辽阳县，其属地包括今中国东北部全部和高丽北部。陕西省处行中书省中心为今西安，其属地包括今陕西西部地区内蒙古西南的一部分、甘肃省东南部、西藏安多地区东北部少许地。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普普次仁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